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1月26号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民生的事情。在刚刚过去的1月19日，据中国官方公布数据显示，在2025年末，中国人口约为 14.0489 亿，比上年减少了339万人，是连续第四年下降。多地的民众反映中青年率死频发，知情人士指出，真实人口危机或者远比官方公布的数字更为严峻。官方数据揭示中国人口持续下降。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在1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只是得792万人，较2024年的954万人下降了 17%， 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2025年全国死亡人口就达到1131万人，高于2024年的109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是-2.41%，全国总人口降至 14.05 亿，创下自1960年大饥荒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人口结构性问题同步恶化，官方数据显示，中国60岁和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 3.23 亿，占总人口的 23%，较前一年上升了1%。官方预测未来十年高龄人口规模仍然将持续扩大，对劳动力的供给、社会保障系统和公共财政形成了长期的压力。作为生育趋势的重要先行指标，结婚登记数据同样大幅下滑。官方承认近年来结婚人数出现了有统计以来的最大降幅之一。在1月22日，多位民众对大纪元表示，这些官方数据虽然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了，但是相比真实情况来讲，仍然可能是被严重低估。民众明显感受人口剧减。在中国各地，民众明显感受到人口已经剧减。河北沧州村民赵宏伟说，他们村1000多人，去年只是出生了一个小孩，但是就死了17、18个人。他说，一个村是这样，全国成千上万个村加起上来会是些什么情况？人口减少并非农民独有的现象。青岛居民周静怡观察到，街头人流明显下降，而家在街上的人只有是前几年的三分之一。夜晚出门几乎看不到人，好多以前开到好夜的实体店都关了门，因为根本没有人行。中共声称中国人口仍然保持在14亿，遭到广泛的质疑。江苏南京知情人士凌霄在2024年1月曾经向大纪元透露，中共公安部内部资料显示，全国在公安系统登记的在册人口约为10亿人。在人口急剧减少的同时，不止生育率暴跌，中青年死亡人数亦都明显上升。赵宏伟表示，如今村里面去世的多数是40、50岁的人，而20年前去世的主要是70、80岁的老人。他将原因归结为长期环境和食品问题。他说，癌症、心梗、脑梗和不明原因猝死的大量发生， 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几年更加严重。贵州毕节织金村村民张敏就形容当地的情况是让人害怕。他说村里面一个月之内就死了六个人，都是五十几岁的中年人，一个感冒就没命了。河北村民赵建国就表示，村里面去年体检的时候，很多人查出是肺结节。云南临沧镇康县村民叶锦晴回忆说，他父亲去世之后，村里面接连有人死亡，多段时间死了这么多人，情况令人恐惧。看过官方的数据之后，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认为中共国的高层啊，会感到这个人口的危机，作出亡羊补牢呢？但是实际上，除了他们官方有所谓催生办啊，即是催啲人生育啊的政策之外呢，好似都看不到有啲乜嘢实际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出台。而且人口失踪和死亡嗰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是高出生育率好多的。这样亦都见不到中共官方有啲乜嘢政策去压止，甚至乎去发办呢啲人口贩子啊，即是我哋广东人叫的拐子佬啊。咁到底中共国嗰个人口催生政策成唔成功呢？大家听下中国人民佢哋自己发出嘅呼声啦。
别催了，生不了，没法生。
冇再催啦，生唔到啦，冇办法生啦。依家细路生出嚟，出门又惊，返学又惊，去医院又惊，我总唔能够将细路时刻带上系咪？我就讲句心里话啦，就依家每次我个仔出门，我都提心吊胆。
别催了，生不了，没法生。
生不了，没法生。
别劝，一点都生不了。
走入2026年，打开中国的短视频平台，一股令人背脊发凉的寒意扑面而来。在出生率已经断崖式崩盘，官方使出浑身解数催生的当下，一波规模空前的生育恐惧和拒绝生育的远抵抗浪潮，却正在年轻人中迅速蔓延。无数年轻人不再遮掩，用最直白的语言公开声明，没再催生了，生不到了，没办法生了。这个不是简单的牢骚和抱怨，而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无力感和绝望的悲鸣。
啊，就是你们现在把我卖了，老爹的。
哎，你们学不了，学这样就不来了，又不要不听。
当一位失去了细路的母亲悲痛欲绝，撕心裂肺地喊，那种绝望几乎能够穿透屏幕，直刺人心。当无数个父母手举着细路的照片，在全国各地的街头、车站、警局无助地奔波呼叫时，一个冰冷的现实正在赤裸裸地摆在所有人的面前。这个社会已经彻底丧失了保护细路的基本能力，于是老百姓只能够用这种看起来消极却是最现实的方式来远抵抗。不生是唯一能够掌握的保护方式。正如网友一针见血地讲出了，当出门又怕，翻学又怕，看病又怕，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再多的生育补贴，再靓的催生口号，亦都好难让人安心地将一个生命带到这个充满不确定与危险的世界。这片土地已经不再适合繁衍。抖音上一对年轻夫妻用短短几个字自我介绍，我叫心无力，我叫卵无能，瞬间戳中了无数人的痛点，短时间内收获十万的点赞，成为这个时代最辛辣的亦都是最真实的生育态度宣言。视频下方亦都被这样的留言刷屏，现在这种环境还催生，只会让人更加清醒，不生反而会更加安全。生出来给你们当零件啊。催生最大的阻力从来都不是口号，而是安全感的彻底崩塌。
明白的，明白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们看完人口，现在看回经济，到底中国政府有些什么新的招数或者政策来到刺激国内的经济呢？内需这么疲弱的情况底下，中国政府就想出了向银发族打主意啊！银发经济受到中共的青睐，包括埋香港的长者亦都受惠在他这套算盘之中。消息透露，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储蓄率等数据显示，年轻人不想消费，中年人不敢消费，有一点消费能力的只是有老年人。因此中共政府八个部门在1月13日就发布了文件，要发展银发经济，而香港的长者亦都在这套算盘之中。中国民众消费心理大幅变化。在上个月举行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26年中国经济八大重点任务，其中首要任务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但是以下的数据表明，中国民众的消费心理已经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人倾向于多储蓄，并对未来收入和经济前景没有信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衡量消费市场的最核心指标。在2024年，中国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只是增长了 3.5%， 较2023年回落了 3.7%， 增速远低于疫情之前的 8% 以上的常态水平。在2025年同比增长是 4%， 消费者信心指数自2022年4月降至100以下，一直未能够恢复到中性水平以上。在2025年10月该指数只是得 89.4 点，远低于1990到2025年期间的 108.77 点的历史平均值，与2021年二月创下的127点历史新高位相差好远。这个反映出民众对未来收入和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居民储蓄率从2019年的 34.8% 在2020年升高到 38%， 在2022年以来重回上升通道，并超过了2020年水平。据央行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居民倾向于更多的储蓄，定期存款占比在2023年4月达到了 71.2% 的10年内最高水平。这种预防性储蓄增加直接降低了消费支出。在2月2日起，瑞典家居企业宜家，即是 IKEA， 关闭了在中国天津、广州、上海、徐州、南通、宁波和哈尔滨七间门市，这个就是例证。首先，房地产市场危机对家居行业形成了直接的冲击，使到同置业、装修、换家私的需求链被切断了。其次，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削弱了传统消费的模型，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了四不青年，选择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楼、不生仔，使现在长期依赖的成家型消费基础明显摇动。同时，中产阶层财务状况趋紧，消费行为出现了降级，大件耐用品购买被推迟甚至取消。在更宏观的层面， IKEA 的收缩并非孤立，而是外资企业对中国消费市场风险重新定位的结果。当收入和未来预期趋于保守，所有需要长期规划的消费都会被延后处理。为何要发展银发经济？在这个背景下，在1月13日 中共民政部同埋法改委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咗文件，要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提出推动大数据、云端运算、人工智能同埋北斗导航科技运用到老人健康嘅监测、安全报警同埋个性化服务等场景，鼓励养老服务机械人产业发展，支持智能设备开发企业嵌入养老机构试点试用。文件提出要严厉打击夸大产品功效、诱导老年人消费的行为，又提到要打造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养老服务领域知名品牌和龙头企业，根据当地人口老化程度优先保障布局养老服务设施和银发经济产业项目的用地需求。在中国消费持续低迷的情况之下，中共政府在鼓励企业瞄准高龄消费者，挖掘银发经济潜力。不过政策层面的努力还需要民众的配合，生机勃勃的老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这个是自2024年底流传至今的中国大陆网络之中描述民众经济状况的一句话，十分精准。香港长者亦都被纳入这套算盘。当政策文件频繁提及银发经济、养老服务产业、老年消费潜力时，香港并未出现其中，但是在实际运行的层面，香港长者早已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境外群体。据香港医务卫生局的资料显示，香港人口老化的速度位居世界前列，在2021年到2030年的十年期间，将面对香港历来最快的人口老化。65岁和以上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将达到 4%， 到了2039年65岁和以上人口由2021年的150万上升到2039年的252万。高龄长者即是80岁和以上的比例亦都将由2021年的40万迅速增加到2039年的93万。香港老龄化速度快，医护人手紧张，院舍成本高，这些问题在本地财政和土地的约束之下，短期之内难以靠扩容解决。在过去几年，香港政府通过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逐步将部分长者安置需求转移回大陆。对长者个人而言，这个是一种生活选择，但是从制度层面看，这个等于将一部分香港养老的需求直接嵌入了大陆的养老服务体系。这一次大陆提出的科技赋能养老服务，推动智能设备、养老机器人和平台化管理，本质上是为一个更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市场搭建基础设施。这个市场覆盖的不仅是大陆的居民，亦都包括正在或者将要进入大陆养老体系的香港长者，无论是健康监测、费用结算，定是服务流程标准化，最终都绕不过统一的技术和管理框架。同年轻人群体不同，香港部分长者仍然掌握了可观的储蓄，对大陆养老机构和相关企业而言，这类人群的支付能力明确，违约风险低，而且具有跨境消费属性。政策文件实际上亦都为了这类跨区域客源预留了空间。在这个过程之中，香港长者逐渐成为了被盘算的一部分，他们的养老选择、消费能力、福利流向正在和大陆银发经济的产业布局发生了交集。这个更是似一条缓慢展开的结构线索。当大陆将有限的消费期待集中投向老年人群， 跨境流动之中的香港长者很难完全站在这条线之外。接下来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被纳入政策规划当中，而是在于被纳入之后，规则由哪个定，风险由哪个承担，个人选择又剩下多少。在一个畸形的社会经济结构底下，就衍生了这些算住你老年人消费能力的政策啦。讲得难听一点，就是算住你的人的棺材本啦。这个是世界首创的创举，效果是点，我们且拭目以待。毕竟老人家的钱都不易呃的。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同埋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喺1月24日被官宣落马，引发咗舆论嘅震惊。唔少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发动的一场准军事政变。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1月24日中共国防部突然宣布，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以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友侠、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张友侠是继何卫东之后，是中国30多年来第二位在任上被查的军委副主席，而且张友侠比何卫东事件又更具震撼性，因为张友侠不单只是军中排名比何卫东靠前，他还做了两届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只是做了一届。和何卫东落马时不同的是，何卫东落马是在事发7个月之后才正式公布，而这一次张友侠被捕的消息就在短短几日之内就官宣。外界认为这个刚刚说明了习近平是突然反击，所以必须立刻对外宣布以稳住局势。对于张友侠的突然落马，网上有多种讲法。一种讲法是张友侠早在1月17日就被捕，地点是京西宾馆。据说习近平出动了大批军警，张友侠还作出了激烈反抗，场面非常惊险刺激。另一种讲法，张友侠是在1月19日晚被捕，亦都就是中共省级部研讨班开会前一日。据说张友侠去赴会的时候只是带了4名警卫，结果在现场就遭到100多人的伏击并被拘捕。张友侠的亲属亦都一并被捕。自媒体账号浩国在社交平台 X 分析，习近平以突发的模式，以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律的办法，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拿下了张友侠、刘振立等中央军委的高层。他不惜瘫痪了中央军委，同时对张友侠家属一并逮捕，直接破坏了红后代仍不及家属的默契。对于张友侠被捕的原因，帖文分析有以下几个可能。第一，是中共能够公开的层面上看，张友侠并没有什么足够的把柄值得被如此处置。从拿下到公示以速度远超其他几个军委委员的方式来看，如果不是张友侠已经进入了实质谋反的阶段，就是习近平发动的一场急迫的政变。第二，如果是后者的原因，习近平之所以如此急迫出手，大概率是他疑心已经挥之不去，看哪个都不安心。第三， 张友侠的能力和影响力足够高，在军中拥有实权是习近平眼中最大的潜在威胁。第四，最后还要回去习近平自大才疏，内心实质是相当自卑的心理特质上高来看，历史上这种皇帝对贤臣基本都是不友好的，特别喜欢拍马屁的小人。对未来的推测，文章认为习近平的状态将会是人心加快流失，他的疑心病会更加变态，在他的推动下，中共高层会更加动荡和腥风血雨，中共加速覆亡。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就在作客新唐人节目时候分析，张友侠被突然拘捕应该视为习近平的一次反扑，在此之前他可能部分失去过权力，那个可以称为准政变，但是这一次他动用了中央警卫团，并超越了权限，一次性撤换两名军委副主席，这个在性质上是绝对属于政变。黄河仲说这个让人联想到当年的林彪事件，但是有所不同，林彪当时是毛泽东明确的接班人，而张友侠代表的是更强大的势力，他是太子党、陕西帮，又是军中实战派，而且和元老关系良好，习近平喐张友侠等同于向军队、太子党、政治元老这三股势力同时宣战。虽然习近平可能重新夺回权力，但是他的统治根基已经松动，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真正可以信任的帮手。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寇建文对联合早报分析说，随着张友侠和刘振立落马，中共军队关系网将会重新洗牌，高级将领人人自危，军中整肃将持续下去，并涉及中共21届军委的人事布局。与此同时，寇建平认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了孤独的领导人，有个交集有交情的干部他都无法信任，接下来是被提拔去填补空缺的人亦都会怕，大家都不安心，军心一定受影响。另有消息称，习近平恐怕部队进京，共军随时大规模哗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在1月24日官宣被拘捕，引发了中国局势的动荡。前中共官员获得内部消息，指张友侠被捕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害怕张的旧部率军进京反扑，随时可能发生大规模哗变。新唐人电视台报道，在1月24日中共国防部通报，张友侠、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前内蒙古官员杜汶在自媒体节目之中评论说，习近平将整个中共军队彻底地揭翻了，中央军委一共两个副主席都被拿下，还有参谋长，这个根本不是清洗，中共的内部发生了暴风骤雨，是政变啊。据援引体制内的消息说，中共军队现在是自建政以来最紧张的时候，作为军中第二号人物的张友侠又在军中提拔了上千位的将军，他被捕之后，中共军队随时可能大规模哗变。习近平非常害怕部队进京，杜汶透露习要求各部队按原地待命，不准调动。他表示现在全军各部队已经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所有人员都返回岗位，手机对外联络全部都停止了。他认为这次事件是中共军队的结构性断裂，说明了习近平对军队系统的全面不信任。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 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分析话，张友侠被捕反映出习对军队嘅态度从清洗不忠诚转为无人可信，进入咗史泰林晚期，即系零信任状态。王丹仲表示，清洗自己人使到中共系统内不可预测性急剧上升，人人自危。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整肃了100几位军队的高级将领，包括4位军委副主席，最新一届的中央军委成员目前只是剩下张星文。习对军队的清洗程度相当罕见，超过了文革和苏共的大清洗。有网民将习近平比作明末皇帝崇祯，话他军中无将领，身边有叛贼，危机四伏。清洗张友侠无法掩盖习近平孤立无助。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一人当道并不意味着党内没有不同的势力，他们只是因为政治风险而选择了低调。随着事态的加速发展，中共政局可能走向未知的状态，陷入动荡不安。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自媒体节目之中表示，习近平现在不敢轻易授权军队大规模调动或者作战，深恐将领会直击北上反噬，一旦赋予了他们实权，忠诚度难保，反习势力可能瞬间转向。简单地说，中国就是随时可能陷入内战。与此同时，网上流传一篇军队的喊话，题为军队告全国人民书，详细内容请听老邓的报道。
那么就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啊，墙内网络突然惊现告全国人民书。这份告全国人民书啊，号召全民全军起义，为民除害。这份告人民书啊，准确击中了习派当前社会与军队内部的多重痛点，也预示着中共内部元老派等反系势力正从暗中斗争转向公开斗争。大家看这份告全国人民书说，亲爱的中华同胞们，军中铁血将士们，全国各族父老乡亲们，海外同胞们，公元2026年1月24号，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黑暗日子。中共官方喉舌国防部、新华社、央视同步发布所谓的公告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张文霞上将，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上将，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被立案审查调查。这不是简单的反腐，而是赤裸裸的宫廷政变。是习近平独裁集团对军中最后一点元老派系、红二代力量乃至整个军队良知的血腥清洗。张伟霞将军出身将门世家，其父张宗逊上将是开国元勋，刘振利将军戎马一生，战功赫赫，他们曾是习近平上台初期所倚重的军中平衡器，如今却被当作反习派头目公然逮捕，家属也被株连，部下被牵连，北京住所被便衣包围，办公室被查抄，陕西老家亲友被一网打尽，这哪里是违纪违法，分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习近平暴政走到今天已是穷途末路，山穷水尽。回首过去11年，他以反腐为名行清除异己之实，以强国梦为幌行个人独裁之实，以共同富裕为招牌行掠夺民财之实。疫情3年极端清零，害死多少无辜百姓，房地产崩盘，数千万家庭血本无归，青年失业率飙升至历史最高，躺平内卷成为一代人的宿命。外交上四面树敌，战狼外交让中国彻底孤立，经济上国进民退，民营企业被逼到绝境，社会上监控遍地，言论自由荡然无存，白纸革命的鲜血尚未干透，铁链女、唐山打人、胡鑫宇案桩桩件件都是人权灾难。而今军队这个最后堡垒也为他彻底私有化，火箭军被整肃，装备部被清洗， 国防部长李尚福说没就没，如今连军委副主席在位的政治局委员也感动，这不是自信，这是极度恐惧，这不是胜利，这是末日的疯狂。军中的弟兄们，特别是张文霞、刘振利两位将军的嫡系部下、老部下、老战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啊，枪声已经响起，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习近平的爪牙，中纪委、国安、武警九局已经伸向了你们。今天抓张文霞、刘振利，明天就会轮到你们。你们手握钢枪保家卫国，却眼睁睁看着国家被一小撮人绑架，人民被压榨到极限。难道你们还要继续沉默？难道你们还要继续为虎作伥？历史告诉我们，当暴政走到顶峰，军队就是决定性的力量。起义吧，现在起义就是自保，起义就是救国，起义就是为民除害。回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推翻了2000年的帝制。回想抗日战争，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驱逐日寇。回想1976年粉碎四人帮，叶剑英元帅等老一辈军人果断出手，结束了文革浩劫。今天你们就是新时代的叶剑英、徐向前、张云逸，你们掌控着坦克、导弹、战机、特种部队，掌控着北京周边的战略要地，掌控着核按钮。只要你们下定决心，凌晨行动，封锁中南海，控制机场、电视台、通讯枢纽，逮捕习近平及其核心党羽李强、蔡奇、王沪宁、何立峰、丁薛祥、王晓红、张国清、栗战书等一干人等，就能在最短时间内结束这场噩梦。起义不是叛乱，是正义的讨贼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写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是某一个人的私兵。当最高领导人违背宪法、践踏人民时，军队有权有责有义务站出来捍卫国家、捍卫人民。起义成功以后，我们将立即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邀请海内外民主人士、学者、法律专家共同制定过渡方案，释放所有政治犯，废除一党专政，实行多党竞争，举行真正自由公平的全国大选，重建宪政民主的中国。军队将回归国家，回归人民，不再充当任何个人工具。全国人民呐，你们才是革命的真正主体。工人弟兄们，工厂倒闭，工资拖欠，社保断缴，你们忍了太久，现在罢工啊，停产游行，占领广场，用行动支持军中的正义力量。农民伯伯们，土地被征，强拆不断，粮食安全被出卖，你们是最苦的一群。现在走上田间地头，举起农具，加入起义的洪流。学生青年们，你们是国家的未来，却被996、被内卷、被洗脑。现在你们要走出校园，高喊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知识分子、律师、记者、企业主、公务员，你们有良知、有能力，现在发声串联，捐款、提供情报，让真相传遍大江南北。海外侨胞、同胞们，你们在自由世界是看得最清楚的。现在利用一切渠道传播消息，募集资金，联络国际正义力量，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民正在觉醒，正在反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高压之下，人人自危，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街头传递纸条，网络翻墙发帖，家庭密谋商量，朋友圈暗号联络，一切形式都是支持。我们深知起义之路充满风险，习近平集团会狗急跳墙，他们会动用武力，会制造白色恐怖，但请记住，暴政越残酷，反抗越猛烈。当年国民党800万军队尚且被打败，今天这个腐败透顶、经济崩溃、民心丧尽的政权又能支撑多久？军队一旦倒戈，政权将瞬间崩塌。同胞们、军中弟兄们，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2026年丙午年，古书丙丁归建早有预言啊，赤马弘扬之年必有大变，今日正是天时地利人和汇聚之时，让我们高举推翻习近平暴政、重建民主中国的旗帜，让我们用行动宣告，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军民一心，七力断金，起义在即，胜利必来，正义必胜，中国必有新生。
睇嚟1月24日，即是官宣将有合落马呢一日，亦都系中国嘅一个历史转折点嚟啊！大家记住呢一日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